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今天的百姓话谈节目。2002年3月5日的晚上8点，在中国吉林省长春市有线电视网8个频道被人插播了报道法轮功真相的影片，其中包括法轮大法红传世界是自焚还是骗局等影片。当时呢，观看这个影片的观众近百万人，观看了长达40到50分钟，在国内外引起了极大的反响。英国 BBC 广播电台等外国媒体也进行了报道。那么今天接受我们采访的蓝丽华女士，就是当时这个插播事件的知情者。好，现在请大家收看我们的记者对她的采访。
丽华您好，欢迎您参加我们的节目。我知道您是2002年3月5日在长春电视网插播法轮功真相中的见证人。那作为我个人来说，我是其实是对这个有些好奇，就是在当时中共对法轮功镇压那么严重的情况下，再加上中共对媒体又进行严密封锁的情况下，是怎么把这件事做到，你可不可以从头跟我们谈一下？
其实不可以说我是直接的参与者吧，但是我是一个知情者，或者是说在最开始的时候，那我是一个很偶然的机会，跟几个法轮功学员，我们偶然的一个想法促成了这件事情。那在我们看来是一个很平常的一件事情吧，并没有觉得就是会产生多大的影响。那我还是从头讲吧，中共在迫害我们之后，我们如何去开始一步一步讲这个真相吧。那我首先就讲一下我个人的经历。我呢是在1997年的11月份，也就是我18岁的那年呢，我开始修炼法轮功。那么修炼法轮功呢，可能当时我没有过多的想法，那是我的一个亲人呢，在修炼了法轮功之后，他那个身体巨大的变化。他是一个，我那个亲戚是在农村居住吧，他原来是很老吧，就是在他那个年龄当中很苍老，但是他修炼了法轮功之后，年轻10多岁，而且老年妇女呢就来了月经，这个都给我当时一个很大的震撼。那时候很小，那么按正常来讲呢，就是说很少有很年轻的人去练习。然后呢，他介绍我之后呢，回到学校之后，我发现在就是长春的各个大学有很多的学生和大学教授都在练习。那么那个时候我就想我也想练。就是这样的话，我没有过多的一个什么样的想法就是走进了法轮功。那么练功之后呢，确实给我带来了身心带来巨大的变化。那我原来呢是这样，我在很小的时候在我小学3、4年级那个样子吧，那我呢这种病症吧，按照现代心理学呢才是属于一种心理疾病吧。那我的大脑每天都会不停的思考，不停的想象，那么这样呢就致使我的精力和身体呢就很像很大年龄的一个人，就是说总是疲劳。那么呢，而且呢我的学习呢，在学习上呢要比人多付出10倍、20几倍的努力，就是这样。当我修炼法轮功之后，我就整个人都变了，我就觉得我的精力充沛了。而且呢，在我拿起《转法轮》这本书看的那一刻起，我觉得我的就是说所有不好的那个思想马上就停止了。这一点是来讲，是我在之前呢一直寻求很多很多的办法但是说我无法控制，但是在修炼法轮功那一刻起，我所有不好的想法都停止了。那么我的很多同学都非常羡慕我练功之后的这种变化。那我呢就是说在半个月吧，原来是虽然是就是很白的一个人，但是练功之后整个气色，我同学都看到我的变化，说你变得白里透红，你发现没有我说是吗？但是我没有，因为我不是为这个而来的。那我学习还可以哈，我的同学呢原来或者是说经常会要考试了，然后他就来找我， 来找我要抄袭啊，或者是什么样。但我修炼之后，他都知道啊，你练了法轮功了，然后你不做这种事情。那我没有跟别人去讲，但是大家都知道我练功的，这种变化，我也不知道，可能，他们都感受到了吧，啊，就是这样。我们学校的练功讲，我们是每天大家在一起学习，那么交流一些我们在修炼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遇到的，比如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我们都如何的。都谈我们如何的向内找啊，看到自己的问题，不指责别人的问题。那么每天我们都是这样，那么每天早晨呢，大家一起进行练功。那么长春我是感觉到处都是，每当周六周日的或者我出去的时候，我就可以看到在长春的各个公园甚至小区内，那处处都是法轮功义务交工的那个练功表。那么他们不知道我是一个练功人，那么他们都非常非常热情的。那就像我们就是知道了这个功法非常好的，大家都非常热情。那你在那个里面没有社会上的任何你感受不到社会上那个人和人之间的任何不好的东西，大家都是与人为善都是感觉到都是真心的为人好。那我可以插一个细节啊，那么我的同学非常羡慕我，每天都很充实，而且我练功之后这种变化之后呢，我就觉得我的精力记忆力也增长了。那个时候因为学习中专的课程然后呢一边学习大专的课程所以说这两个课程同时学习，这是我以前根本就做不到的。我就学我自己的所在专业，我都觉得完成都很吃力，就是在我修炼法轮功之前。所以有同学呢非常羡慕。但是我有一个同学曾经有一天我们在寝室的时候，他问了我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他说他们都我同学都亲切地称我叫篮子姓篮，所以他们都叫我篮子。他就问我，他说假如有一天中共反对你们，说中国不让你们练法轮功的时候，那个时候你会怎么办呢？那我说怎么可能呢，我说那是不可能的。我说那这么好的功法为什么能不让人练呢？那是不可能做到的事情。
那是什么时候？
那个是大概是98年的时候。他们觉得就像开玩笑一样，并没有。后来的时候，在这场课后之后，我问他你记得这句话吗？他说我不记得。当时大家就都是像开玩笑一样的，就问出这个问题。那你还会坚持吗？我说那当然我要坚持啊，为什么这么好的功法？但是我也不可能的，中国不可能这样的，怎么能让这样的功法不允许练呢？但是没想到呢，就这样的事情真的发生了。那在发生的时候，其实我是没有任何的心理准备，或者我也没有任何的心理承受能力去面对这场出来的迫害。
嗯，你那时候刚刚20岁对吗？
对，我刚刚20岁。
嗯，
那可以说我一直虽然我们家姐弟四个生活条件并不好，但是我并没有遭受什么样的痛苦和挫折。那我的家庭我父母都是很家庭整个都是很和谐的啦，都是非常好。所以说那我觉得我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事情。或者是在这场迫害发生的时候，那所有的人都变了，一夜之间似乎，我觉得我父母都觉得他们是非常支持我练法轮功的，他们看到了我这种身心的变化。但是在那个时候他们就觉得这种压力你是走不过去的，因为他们看到了中共历次的运动和听说的运动，虽然他没有经历过，但是他看到的太多了。那包括我的老师，那我的同学也都去劝我。那我当时我真的感觉我的压力非常大，我不知道应该怎么样去面对这样的事情。
当时有没有动摇？又是什么使你决定坚持下去？
我觉得假如说我没有修炼法轮功，我的那个就是这种思想不停的思想真的它会毁了我的一生。那我会每一件事情都会让我动心，每一件事情都会令我难过，我真的当时就是那种感受。但是我那个时候很小，不会把这个内心的东西表达出来。所以说在经历了那种几个小时的思想挣扎之后， 那我觉得就是院所的外来的所有他所有做的一切的那个谎言我都否定了。
嗯
嗯，我真的就是确信我所选择的是没有错的。那虽然是这样，但是我内心的那种压力还是非常大的。然后当很多华人同学去北京上访的时候，我那个时候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也不知道大家去北京干什么，我也因为我都不懂，我不懂说啊，就是说当你收到冤枉的时候，你可以去上访，我都不懂这个程序，你知道吗？我都不懂。
嗯。
但是的时候，他们呢就看着我，每天都看着我。哎，我上寝室的时候，保卫科的人把我送到寝室。我上课的时候把我送到课堂，然后下课的时候他们接我回来。我去食堂吃饭的时候，他们也看着我。那我当时我有个同学非常气愤，我的同学说为什么要这样？你们不知道你这是侵犯人权吗？但是因为我觉得我是一个修炼人，我还不可以那样去语言去对待他们，所以我就是那样默默的忍受。但是那种忍受对我的压力，其实我觉得我真的那个时候心是到极限了。真的到极限了。假如我不是一个修大法人，我是按照真善去要求我自己的话，我真的精神会崩溃的。那个时候呢，我还正常的上课，虽然有外在的压力，我自从修炼之后学习是很静的，我心是很静的。但是我坐在课堂的时候，那时候我思想再也静不下来，就是无法内心无法平静。我那个时候一想，很多法轮功学员在那个时候被抓。我也听说就是很多人去北京上访。那个时候假如说我想到去北京上访，但是我有压力，我的最大的压力是什么，就是说可能我上北京失去一切，就是说我的学业我多年的努力都没有了。我也想过，但是这个好像并对于我来讲，我得到了这么多，这个并不是关键的。当时我最大的压力是来自于家庭。那我的家庭从小呢，在我生长在农村嘛，姐弟四个，家里很穷。那我父母呢，为了我们就是将来在农村的学校呢，它是非常的不好，教育也不好。我的妈妈就为了我们这样，所以说她就以知识青年返城的这种方式，把我们从农村带到了城市。她的希望，她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我们这个四个儿女的身上。而且他们当时对我的期望值也是很高的，虽然考的是一个很普通的中专呢，但是我99年2001年我就要毕业了，那这样的话会减轻他很多很多很多的负担，所以这个就是说我当时我很难迈出去北京的那一步的一个真正的一个原因吧，是这样。但是我坐在那个课堂上，我觉得我有一种罪恶感。什么罪恶感呢？就是一个人呢，当他知道了一个东西是好的时候，那么当这个大法带给我那么多的好处的时候，但是我却为了我自己的利益，为了我不受伤害或者我的家人不受伤害，那我不去敢说这句真话的时候，我觉得我那个时候活如行尸走肉。我曾跟我妈这样说，不是一个人知道真理不敢坚持的时候，那种痛苦，那他拥有世界上的一切，他都不会再幸福。我就这样的心理感受，在经历了很长的挣扎之后呢，我决定我去北京，去北京。但是很可惜的一次，就是说我呢在准备去北京第二天行程去北京之前呢，我给我们就附近练功点的一个辅导员打了一个电话，我说我准备明天去北京了，我觉得我不应该再这样的话让他们这样继续下去了，我起码要去说一句公道话。结果他家的电话是监控的，我们是在同一个派出所，所以他们就知道我要去北京的行程。所以说我第二天的话，我没等起身的时候，还没有离开这个学校的时候，早晨他们就把我叫到了我们学校的保卫科，然后呢继而又把我送到长春市孟家派出所。后来呢在当天晚上我就被拘留。证明是我扰乱社会治安。那我还没有这个行为，我还没有去北京，那他是 就可以这样去定我定罪了，就把我送到了孟加拉，就是说大关拘留所。在那我待了15天之后呢，我的家人就是保证我不再去北京啊，然后呢把我领回家。那我那个时候就停学，他说停学3个月，但是这目的把我带回家呢，是希望我父母看住我，不希望我去再次去北京。所以说呢，那个时候我也就真的很难脱身了，真的很难再去北京，或者是我也真正的在，就是人吧。当有那一刻的时候，我就感觉我战胜自己人性的懦弱。但是说，当我再一次想鼓足勇气啊，战胜自己的那个懦弱的时候，其实我觉得每个人，就是每个法轮功学员，他的经历都是不是大家想象的，或者大家像中共宣传的那样，说这些人不顾及家人，不顾及一切的舍下的抛下一切，去怎么样怎么样，似乎是为了自己，真的不是这样。我觉得其实虽然我没有，我当然我也跟很多法轮功的谈过他们那一刻的心情，我真的能理解他们。他们为了自己的话，可以说那样去做，但是他这一刻的想要的不是自己，他们才能放下那一切去走出去，去北京，去上访。我是可以感受他们的内心的那种真实的那种心境。但是中共没有的人呢，也曾经这样说那你们不去不就好了吗？不去北京的话，那是不是他们就不再迫害你们呢？其实真的不是他们理解的这样，或者是说这些人也曾经跟我一样，真的对中共充满着幻想，说幻想他你不去反抗，他就不会动你的，不是这样的。我也曾经认识很多人，那我们学校有一个张姐的人，他就没有去北京，真的没有去。那他照样的话，在这场迫害当中，不只是他，我身边的很多人都是从家里带走的。不说你在做什么，中共就会就会去打压你，你不做什么，然后他就不迫害你了，真的不是这个道理。
很多人都认为好像当时是因为法轮功学员去了天安门静坐425的时候，所以才会引起后来的对法轮功的镇压。您对这个问题是怎么看？
我觉得他只是说拿这个事情当借口，我真的是这样认为。其实说法轮功是什么，法轮功学员到底怎么样，那么我记得在我记不清大概是899吧，那么曾经有国家体育总局，当时那个局长是不是叫武少祖？他曾经去过长春。那么他们国家体育对法轮功已经做过充分的调查，法轮功去病健身，或对他去病之后身心的变化，那么对这个国家他们给予的肯定，说对这个国家有百利而无一害。那么其实之前的话，中共对法轮功到底是什么，法轮功学员到底怎么样，他们都有充分的了解。那么我后来也在看到一位学员也讲述了425的当时的那些真实的情况。但是其实证明来讲，425呢是他们精心策划的吧，精心策划的，以这个借口然后污蔑法轮功，然后蒙蔽中国的百姓。
那您对这个中共的认识是不是以前都是还是很相信或者寄托很多希望对于这个政府，但是现在完全改观，是不是因为他镇压法轮功？
但是其实这是一个过程。在最开始的时候，当时我看到了说原来历次中国运动当中真的是迫害好人，我看到了。但是我们作为反共学员，我们还是一直本着善念，希望这个政府通过我们的善举，希望他们能改变这个事实。这也就是最开始的时候，我们很多无数的法轮功学员进北京反映这个事实的原因。所以说我们是给他充分的时间，充分的时间就是即使我们知道他明知道是法轮功是好的，他要镇压，我们也给他充分的时间，希望他真正的再次做出一个明智的选择， 不要这样对待别人。那么就是说在之后的发生的一些事情当中，那么就让我更加看清了，就是真的它真的是这种就是很邪恶的本质吧。
嗯，
一件事情是在2000年的十月份，是我第二次去北京，我之前去了一次，因为我们那个时候去国家信访办没有任何的作用了，国家信访办的牌子都已经摘掉了。
嗯，
那只是一个展览的场所，你去到那里面不会起到任何的作用。
嗯，
所以说我们当时就是抱着这种想法，或者去练功，或者去杂志刊登，希望外界，因为那个时候北京旅游的人也很多嘛，可能会有很多的外国人。啊，那希望把咱们工学员去扩大的这种真实的情况，
嗯，
还有就是我们这种真实的呼声表达出来。我觉得我们那个时候是这种很平和的心态，非常平和的心态去的北京。那第二次去北京的时候，那个是2000年的10月6号，走上天安门，我看到了在天安门广场发生的那个情景。其实之前从10月1号开始就一直是那样，但是那天呢，是只有那个10月6号那天我去了北京天安门广场。在天安门广场呢，当时，那我不会统计这个数字，别人说能有十几万人。那么我当时就感受有很多的法轮功学员，但是也有很多中共的，就是特工或者他们的那些警察，有很多很多的。他抓我们的那种场景，我真的感觉当时的时候，特别是我从来以前都没有描述出来的，我觉得他就想像8964一样的那样对待这些法轮功学员。这是我当时的感受。为什么这样说呢？我当时看到几个场景吧。那么有的法轮功学员他就和平的展现出法轮大法好的那个样子，那等你展现出来，甚至你一伸胳膊的时候，他唰一下就扑向了很多人，然后迅速的就把你就是可以说是扔上那个警车，都不是抬上去，就是那种感受。然后他们就是很多很多的老人呐，很多年龄很大的拳打脚踢。然后呢，我看到一个，就是我看到他那个有一种机器吧，那一个反光员就是被他们打倒了之后，就是他那个后脑一下没有任何的倒在那个地上，然后其实一抬起来就是一滩血。后来他们被抬上，他是被抬上警车了。那一滩血呢，我看到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景呢？然后那个清扫的那个机器，可能还有人在这种就是这种奔跑当中血也丢了，然后这种机器迅速的把那个血迹就是吸干了，然后把那只血吸进去了，
把血，
然后对血都吸进去了，这是我从来没看到的一种清扫的机器。
嗯，
所以我那个时候我就联想到，我曾经听他们说过，在1989年1964的时候，就是就是学生的一夜之间嘛，就他们压完尸体，第二天都不见了，就是反没了，不知道怎么样消失的。那我想象是不是就是同样的机器？我当时是那样的想象，当时那种感觉就非常恐怖的。我现在说起来可能还没有那样当时的那种感受。天安门广场的那个天空啊，就那个乌云压顶，就像在我的头顶一样，那种气氛和压力都让我窒息。我真的觉得，我不想在那里待一分钟。
好的，观众朋友们，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关于蓝丽华女士的经历，请下次节目继续收看。谢谢你的收看，再见。